在恩典中成长，由方卫爱主持。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听的这套磁带是做个好信徒系列里名叫在恩典中成长的第26盘磁带。求神透过这套磁带叫我们看到，自己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对神对信仰的事却是一知半解，在实际生活中离神的心意还很远。因此要求神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属灵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实际的走上跟随主的道路。在这盘磁带里，我们继续来思想国度和勇士，也就是新天新地。教会被提以后，地上就开始了灾难，这些灾难是一回比一回厉害，从七印到七号，又从七号到七晚，神的愤怒就像启示录六章到十六章那里所显示的，那是尽情的倒出来。而另外一方面，在称为大灾难末后的三年半，撒旦的代表敌基督出现，他统治全地，鼓动全地的人去抵挡神，无情地践踏神的选民，而且践踏在灾中信主的人，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和条件。抵挡神的情绪在地上那是空前的高涨，因为撒旦知道他的时候已经不多了，所以就气愤愤地在地上对付信从神的人，一面用政权的力量，一面又用宗教大联盟的怀柔手段来拆毁人对神的信心和忍耐。大灾难到了末后的阶段，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哈米吉多顿之战，这个时候魔鬼敌基督和假先知鼓动地上的众王跟神征战，他们聚集在哈米吉多顿这个地方。在启示录十六章十二到十六节就看到，妄想在这个地方把神的百姓，就是犹太民族完全消灭，这一次的战争是十分凶险。我们在旧约圣经以西结书38章和39章里的预言是可以看得出这一次战争的凶险的。主在这个战役里做了他百姓的拯救，叫抵挡神的力量都倒下去了。那经过这一次空前的大征战，灾难时期就要结束。在这一次征战所遗下的尸体，创世纪19章17、18节说，这些尸体都成了神为飞鸟所预备的大筵席。灾难时期结束之后，就是主降临到地上，主在空中审判了教会，又使教会成为自己的心腹，在天上与历代的圣徒经过羔羊婚筵的大喜乐之后，地上的事儿正是发展到大灾难的末期。敌基督的气焰高涨，神百姓陷在一个很凶残的围困里。在这个时候，圣灵在撒迦利亚书13章7节到14章8节那里让我们看到，主带着众圣徒降临到地上来，他裂天而降，踏脚在耶路撒冷东面的橄榄山上，先是解救犹太余剩的人，除灭抵挡神的势力。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8节说，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然后撒迦利亚书14章9到11节和16节就告诉我们，在地上主就建立他的国度了，成全了主教导门徒在祷告中的祈求，全地都认识神的名字为圣，万民都伏在神的管理和供应之下，神的旨意在地上再没有拦阻。这是国度的日子，国度虽然现在还没有来到，但是我们都能够发现，现在地上各种情势都是朝着这个事实演变和发展的。那国度的 秦贤士怎么样呢？主降临到地上来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在这一千年的国度里，人得着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和平和安居，在这国度里一切都显得何等的可爱可亲，没有什么残害和缺乏的事，所有的人都活在神的富足里。这种光景是世人长久以来所盼望，比人所能过的理想更美丽。世上的人曾经用很多很多的努力幻想这种日子，要建设这样的生活环境，可是因为人拒绝神，罪在人里头作王的缘故，人就不可能进到这个理想里，人也绝不可能用人的手来建设理想的天堂。等到主显现，结束这个混乱的时代，主的降临就叫神的国同时显现在地上，主也在这个荣美的国度里作王。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圣经以赛亚书十一章六节到十节，以及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八到二十节，给我们描述了国度的一般情况。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群，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第二节的经文，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八到二十节又说，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在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这里神的话稍微把国度描写一下，就叫我们心里头就觉得舒畅。在人类历史里，什么时候看过那么美满的社会？在我们的幻想里头，什么时候有过那么高超的生活呢？过去的文学著作里，哲学家们的理想中间都不会接触到那么美的境界。有时候我们看到达芬奇或者一些有名的画家画一些很优美宁静的图画，我们的心就希望在图画里头那多美啊！可是在神的国度里，人就要真实地活在神的丰富和美善中，一切都是那么美，又是那么样的善。人活在极高的喜乐里，神也跟人一同享受这个极高的喜乐。在国度显现的时候，这一切都成了事实，同时到处是充满了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的话。你到处都听到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歌声，因为神的平安做了人的居所，神的喜悦做了人的供应。我们看了国度的一般情况之后，那进国度该怎么进呢？国度是人享用神荣耀的丰富日子，是不是在国度显现的时候还存留的人，他们都能进国度呢？教会在国度里的光景又是怎么样呢？这些我们都得照着神的话来看一看。首先我们看的是国度的审判，那些经过灾难仍然活着的外邦人，他们是怎么进国度的？
马太福音25章31节起一直到最后这一大段话都是主提到列国进国度的资格，也就是说在灾难中经过许多惊恐的人是不一定能够进国度的，因为他们在灾难中没有悔改他们的悖逆，反而变本加厉的成为神的对头。启示录9章20节经文说，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21节还说，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启示录16章9节11节21节经文也这样说，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21节说，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为这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那么这些人反而做了神的对头，他们就不能进国度。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34、41节那里也分别用山羊和绵羊的比方说出了万民进国度的审判。这些存留到国度显现时的外邦人，主说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是绵羊，这部分人可以进国度。34节呢说，你们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可是另外那一部分叫山羊的，在41节主对他们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为那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这批人呢不能进国度，而且还要进到永刑，这个分别就是国度的审判。我们从绵羊和山羊的比方里，我们看到主在荣耀的宝座上聚集万民来分别的时候，那个分别的根据就是这些人在大灾难中用什么态度来对待犹太人。敌基督用最凶残的手段对付犹太人，人如果敢冒生命的危险来同情犹太人，供应他们的需要，我们的主就承认这些人是绵羊，可以有资格进国度做百姓，因为他们这样做表明他们是敬畏神，不站在敌基督那边。人如果不敢做，不敢同情犹太人，而且呢不敢得罪敌基督，怕敌基督的权势，对受残害的犹太人不敢帮忙，主就说这些人是山羊，他们既然经过神的愤怒的对付也不敬畏神，那他们就不能进国度，因为他们没有体贴主。虽然国度的审判跟教会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审判的根据也给现在的信徒一个极重的提醒，敬畏神和体贴主总是蒙福的，并且有主永远的纪念。我们接下来在神的话里看一看，信徒进国度是不是也要有条件。有一些弟兄不但主张信徒要经过灾难以后才被提，而且还主张信徒不一定都能够进国度，因为有些信徒软弱失败不能进国度，要丢在国度外的黑暗里哀哭切齿，等待国度过去。那这种主张或者可以激励信徒追求警醒等候主，但是同时也会把信徒放在一个惊恐里头，那么他在世的日子就觉得没有安息。所以主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意，我们就不要凭自己的意思来帮主的忙，结果会把人吓坏的。在圣经上 有些经文好像虽然是告诉我们进天国是有条件，我们也承认这些话是教导我们追求国度的荣耀，但是却不能说这些就是进国度的条件。你比方马太福音11章12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么这些经文也成为一些主张进国度有条件的弟兄们的一些根据，说我们要是不好好对付自己，不追求当个得胜的，我们就没法进国度。这样的说法实在是大有难处的。首先这个到如今呢，不是指现在，你如果说在宋尚节的时代说到如今就是指当年，那我现在看也是到如今，那变成这个如今是有很多段时间。那么到如今到底指什么呢？是指主仍然在地上说话的时候，也是十字架的救赎还没有做成功以前。那个时候人在神面前蒙福，是凭着约翰所传的悔改之道。在一个信徒被提以后就永远跟主同在了，这就不可能说主在国度里而部分的信徒在国度之外。况且那个时候教会已经成了羔羊的心腹，羔羊的妻了。我们承认国度显现以前跟随主的路程是有很多的艰难，所以我们应该靠主胜过这一切的难处，但是不是说得胜的才有资格进国度。国度就是神所预备的安息呀。希伯来书3章19节那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当日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所以进国度是凭着信，而不是凭着信以外的条件。那么进国度是什么条件呢？重生就是进国度唯一的条件。我们看几段经文，约翰福音3章6节，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个话明显给我们看到，重生了的人就可以进国度，重生了的人就有基督做他们的义，这个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马太福音18章3节也让我们看到，人若不谦卑自己如同小孩子，他就不会信主做救主。那么这些话都连到人得重生的事，人重生就能进国度，那这样国度就是恩典。有人把国度看成是赏赐，所以进国度就得有条件。我们说进国度是恩典，在国度里头有赏赐，但是国度本身并不是赏赐，而是恩典。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进国度，重生是进国度的唯一条件。那么我们能不能进国度，就看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了生命，有了生命就有进国度的资格。哥罗西书1章13节就让我们看到，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所以说重生是进国度唯一的条件，进国度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真是要赞美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王啊。活在世上，我们说虽然我们住我们生活在地，但是我们是属天的，我们的盼望也在天上。正如我们在向神祷告里头说的主祷文啊，愿你的国降临呢。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国，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国度。我们分享过进国度是恩典，不附带任何条件。 但是我们如果是仅仅进入国度，主的心就不满足。我们照神的心意和安排，主的心意希望什么呢？彼得后书一章十一节说，他是希望我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在追求国度的功课上，不是能不能进国度的问题，而是怎么样进国度，是可怜巴巴的进，还是丰丰富富的进。主不愿意看到我们贫乏的进国度，他只愿意看到我们能跟他一块得荣耀，就是得着跟他一样的荣耀。也就是说，有一些可能会得不到那么些荣耀，因为国度的荣耀是有差别的。信徒在基督台前审判的结果，就成了在国度里得荣耀的根据。进国度是恩典，但是在国度里所得的赏赐是不一样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五到四十一节说啊，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底下经文往下看啊，又说，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那么连接这个上下文，我们就看出这是国度里荣耀的描写。每个信徒在国度里所得的荣耀不一样。罗马书八章三十节，我们看到神给每个信徒都有救恩的荣耀。那么在这个起码的荣耀上头，神再按个人在他面前的光景赏赐更高的荣耀。那么你多得赏赐，你的荣耀就会多，是吧？少得赏赐，当然你的荣耀也就少了。第二方面，我们看跟基督一块作王。一般的以色列民和能够进国度的万民都是在国度里当百姓，教会却是跟主一块管理国度。神的儿女在国度里的权柄都不一样，有的人得着大，有的人得着的小，但是至高的权柄就是国度里跟基督一块作王。神愿意每一个信徒都能跟主一块作王，披上王的荣耀。另外一方面，在罗马书八章十七节，神又让我们看到作王的条件，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又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那么做神的儿女已经是个事实了，但是如果要跟主一块作王的荣耀，就得要在现今肯付代价跟随主。现在的光景就决定了将来国度的荣耀。那么另外一些在国度里跟主一块作王的犹太人，我们看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他们在灾难中也是忍受了极大痛苦，都是一些肯付代价的人。那看到国度里的荣耀，我们就能够从心里明白，现在我们为主所流的血汗和眼泪都要成了我们的冠冕上的珍宝。我们现在为主所忍受的一切都成了主在国度里赐给我们的宝座。在国度里作王，就说出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的事实，也成了我们是不是满足主的良夺。作王是一件极荣耀的事，但是急着作王所显示的就是叫神的心满意足。这件事比作王的事实更显为重要。我们现在所追求的，从外面看是为了作王，从里面看呢，是为了要完全神的旨意。我们愿意我们都能作王，但不是因为作王是至高的荣耀，而是要让神得着满足的喜乐。因为我们走完了他的旨意，没有叫他失望。我们从得拯救一直到进入国度，我们都看到神施恩的心意和作为，他乐意倾倒他的所有给我们。我们难道在那一天叫他失望吗？ 国度的时期是一千年，一千年之后那就是国度的终结了。那么在一千年的日子里头，神在地上是完全的掌权，在人的眼见里彰显他的荣耀。到最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说，基督即将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这样就引进了荣耀的勇士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启示录二十章七到十节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各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一个是最后的背叛，是神给撒旦最后一次背叛的机会，结果撒旦仍然是失败。神叫撒旦完全伏在神审判的权下，进入他自己该受的刑罚里。那从此撒旦和他的权势就完全的在地上给清除，地上不再会有搅扰了。第二方面，我们来看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底下经文又说，若有人的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是神对人最后的审判，被审判的人都是不在基督的救赎里的。从创世以来一直到国度最后的这段时期里的死人都要复活，来到这个白色宝座前受审判，照他们所行的审判他们。在生命册上没有名字的人都被定罪。那么经过这一次审判，整个宇宙对神反叛的势力和事实就都没有了，连死亡也被废弃啊。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六节说，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从此就叫神所有的丰盛和荣耀毫无保留地显出来，直到永永远远。有一些弟兄姊妹用另外一些不准确的方法去领会圣经上的预言，他们把主来的次序来了一次颠倒，说主再来的时间应该是国度以后主再来，所以他们的主张我们叫他做千年后派，就是说主是在千年国度以后才再来。那么另外有一些呢说无千年派的弟兄姊妹，他们以为神用教会来代替以色列人在神计划中的地位，所以就不会有千年国度这回事。那么这些呢我们都不做一些详细的讨论，但是我们要指出啊，就是这些主张从理论上看好像有理由，